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卓门，
我是鸽子弟兄，大家好。
这鸽子上次听你讲这个我们盲人语音室几年之内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那是越听越觉得似曾相识。因为本来是一个自发性的团体，彼此扶持挺好的，然后呢有外面好心的团体啊、集团啊、机构啊、教会啊带着金钱资助进来帮助大家，然后呢这路线的不同在你们中间开始显出来，尤其是灵恩的运动就把你们往各自不同的方向上去引了。那上次你讲到这位啊，很特别的，本来就是掌管麦克风的姐妹，她是执意要播一些什么回家运动的东西啊，灵恩的东西，后来怎么样了呢？
特别是那次播了那个 QT 一个房间转播之后，又在讲以色列啊什么节期啊之类的，大家觉得越就不想听了，后来她说不播了吧，从那个房间的东西就不播了嘛。后来又从那个房间转过来回家才会，大家就觉得怎么又播，不想再转播。但是这怎么就一定要转播呢？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多少人说了算就一定可以怎么样，又没有什么这种机制。所以他一定要转播，大家没办法转。转了之后大家就觉得不行。
你们就不回家，你们就离家了，是不是？
整个过程是很复杂的，从十月份持续到十一月份，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找这个姊妹聊天谈话。这就是说网络上啊这个弊端，整个过程中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这种误解和伤害，估计是，我觉得可能会有。
你再给我们讲仔细一点，因为这种东西是很有学习价值的。
我打个比方说啊，蒙哥哈，比如说你蒙哥要推行什么，我和小贝或者是陆家我们也不同意，但我们又没有见过面。
没见过面这麻烦。
那我跟陆家说说，陆家跟小贝说说，小贝再跟我说说，然后小贝跟你说说，陆家跟你说说，我再跟你说说，肯定这版本就不一样。
有道理。
然后你听到小贝说陆家怎么说我的，肯定又不一样。再加上如果又是姊妹啊，或者是表达不清楚啊，或者以前有一些误解啊。
我觉得姊妹的问题都是表达的太清楚了。
总之经过十月份到十一月份这种来来回回，有的人是不了解整个的过程也参与进来，互相这样说来说去，总之最后这个姊妹觉得好像我们不是在反对他推广或者是他介绍来的这些信息，
根本就是
好像有
对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还是对他个人不满意，对他这个所谓的就大家以前都叫他带领者叫领袖啊，所以好像是我们觉得像克拉一样的，好像有攻击神的仆人一样的感觉，变成这种性质。因为这个姊妹她原来的教会啊是偏灵恩的，这个偏灵恩是我的观点，但她自己不认为。她从三字过去是一二十年都在那边长大，她觉得是很对的，对她来说她是坚持真理。对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特别几个传道人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是越走越远，是走向极端灵恩。有的弟兄当然觉得这个思想就是异端思想。特别是他引进那个 QT 房间，那个讲节气的那个房间，他们还教人说方言。就是现场培训一样的感觉，叫做恩膏的传递啊等等。
对，这是现在灵恩教会常常做这个事情。
特别是讲到基督徒丰盛的一个标准， 之一就是你要为以色列代祷，
嗯嗯嗯，
啊，为以色列祝福啊。然后讲到罗马书十一章那边，根脱了枝，不是枝脱了根呢、啊。讲到这个根是以色列啊，没有以色列，我们就没有什么。
嗯嗯。
其实它源头是基督啊，那以色列只是怎么说啊，树上的一部分啊，然后我们外面是枝，嗯。
这个地上的以色列跟圣经里这个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复国的这个以色列，到底在圣经里是什么地位，其实是根本没有定位的。
所以说，那个 QT 房间的弟兄的信息也转到这边来，
嗯，
也录了音往这边播、
嗯。
我们盲人房间有一个元老级的弟兄，完全是认可那边是没问题的，所以他也在讲，所以后来就没办法达成一个平衡。
嗯嗯，
因为那边的信息啊，还涉及到节气，像刚我们查的那个23章，每个节气都有一个属灵的含义。他特别提到吹角节，吹角节是预表一基督再来。
嗯，
然后他就根据以色列人过吹角节的这个观念，说吹角节以色列人呢，圣经说是那天，以色列人的过呢是两天，因为这个月牙啊刚出来的时候、
嗯，
有时候在初一，有时候在初二，在哪一个时辰也不知道。吹角节是预表基督再来，这个到底初一初二哪一天也不知道。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基督再来的具体的初一初二那个时辰那个日子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我们大概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季节。
嗯嗯，
讲这个，
你们这个房间这个也是中国弟兄，
在好多微信公众号上是被列进那个极端灵跟推广成功神学的一个名单里面。他自己那个微信平台里面讲一些所谓的先知性的信息，然后第一人称说主说怎么怎么怎么样，他不是圣经的话啊，都是主说怎么
样，必须要有这个把握，要不然你怎么走灵恩路线呢，对不对？
这个他又讲这个没有人知道哪个时辰哪个日子，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季节，然后又在讲按照以色列5775年是第70个禧年啦，又是什么？整个的就是暗示，耶稣基督那个日子就在一个小范围内就要来了。
嗯嗯嗯。
啊啊！所以我们那个盲人弟兄就公开的讲了一句，说大概耶稣也就7年就来了。
嗯嗯嗯嗯。
这个话一讲出来，像炸弹一样的就炸我了。
Yeah.
啊，那个弟兄说，我不是圣经上的，是我自己感觉。但是你感觉你在主日讲道的时候讲出来了，这个麻烦。后来我们就劝啊，他就一直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嗯嗯嗯。
后来整个的事情就是说，那个负责的姊妹啊、是也去那个 QT 房间，还有这个弟兄也经常去。现在去不去不清楚，但是他们是完全认可那边的信息。
嗯嗯。
他们说没有关系，但是有没有关系不重要，关键是那边的信息在往这边推广。所以有传道人有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劝说无用，因为整个的有时候找几个人找他聊，有时候单给他聊，有时候想大家找一些年长的盲人传道人来跟他聊。后来他还是一直坚持说他一点都没有错，都没有问题啊，没办法嘛，你在里面不能天天打来打去。
对啊。
所以有的弟兄就咨询了一些牧师说，在这个情况下是继续在里面征战呢，是因为有传道人也是反对的，是拿讲台当炮台继续反对这个姊妹推广信息和这个姊妹的路线呢？
那
是我们直接就干脆出来再做一个房间、啊、
那最后你们怎么样就直接出来再做一个房间、
啊、对，然后有的弟兄姊妹就先出来做一个房间，所以建一个房间很容易的。我呢是最后再三觉得没有任何这种合起来的可能性，
是是是，
最后一天下午我们还在努力，就是尽可能还在合在一起，然后把那边的信息说一个是不再播放，再一个是那个姊妹这样不能再做带领人了。
嗯，
就是说教导方面的他不应该再插手负责了，由这个教牧组来负责，成立一个教牧组，但最后没有达成一致。因为那个姊妹啊真的在这个事务管理上是有恩赐的，他安排啊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安排的挺好，但是他呢他又要在真理上做这个主导，所以说就麻烦这个问题。
对，照说这个建一个房间比建一个教会要容易，
技术上的问题很容易，现在到处都是、
嗯、看了一圈之后你有什么感慨？你觉得网络上的这个类似教会啊团契啊这些往前面看，你看见什么问题？
其实怎么说呢， 一开始如果是在网上要好好的做一个这个网络的房间的团契，弥补教会这种沟通不足的话，对圣经的这种基本的信仰立场是要达成一致的，至少是同工。之所以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开始就已经有一些隐患在里面。
但是这个很难讲，因为大家会寻求在一起，往往就是还有好多弟兄姐妹还是小羊嘛。那小羊长到中羊，长到壮羊之间呢，它有很大的可能性，有的会走到这个路去，有的会走到那个路去，而且走着走着，可能很多看法就不一样了。那你怎么样在一开头就达成共识呢？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像盲扶会，就是他们盲人福音联合会那边，他们是采用的统一神学。就是用华神的神学，你要跟我这个神学不符合的，我会采纳你作为同工，而且同工还要分成比较核心的或者比较边缘的，这样他们是这样，像机构一层一层这么弄，这样比较不容易出大的，比如说跟他们不太一致的这种信息，不会可能进去播，也不会可能出现大的这种动荡。目前没有更好的来说，是这样，是暂时是比较相对还能稳定一些，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吸引最多的时候，今年圣诞的这个他们叫圣诞中午会啊，吸引了网上的300多个盲人在那里听，现场布道还有几个就是上麦绝志的啊。
上麦绝志，乖乖，这新鲜名词。
所以盲人圈里面弄出一些挺新鲜的动静来，对，大家也做得挺有趣。好在大体上大家还目前还比较平衡，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怎么说呢，想拼命的解释清楚，反而最后越解释越不清楚，反而误解越来越深。
对对，
这是网络的一个弊端，反而造成了很多误会。直到现在呢，我们这样，我还是算是组得晚的，离开的晚的。那原来属在那里的还有10个左右的弟兄姊妹，他们还是说有的人是好像是蓄谋已久，主要是要破坏的，还是有这样的想法。
那你呢？你再做一次，假如这些事情由得你，对吧？你既然从前没有好好的参加同工，也没有创建，假如你现在觉得说像这种网上的交流啊，这种团契弥补实际教会的不足啊，或者是因为盲人啊别的原因不能在一起，让大家可以在一起，那你有没有什么原则或者圣经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
这个我也在考虑，蒙哥。而且我们现在不是又重新做这个叫永恒的约定啊，就重新做这个房间，我们也在就是说前有车后有辙，我们总结总结到底哪些是最重要的。
你们哪里找出这么多这种惊天动地的名字啊，叫什么永恒的约定？
就房间的名字是那个弟兄一开始起的这个名字。
有没有什么原则可以让我们依循的圣经的例子或者是怎么样？
在网上做这种团契例子，在圣经还真的找例子的话，我可能觉得可能是路德基可能算一个例子。
怎么讲的？
因为拿俄米跟波斯没见过面啊，也像在网上同工一样的。他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很准确的把握，而且他们之间这种关系的处理，就是比如说路德如果算是小羊的话，他们两个怎么把路德带起来的话，那他们之间这个关系借着神的话语做得很美啊，就关系很重要。
但是这个所谓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觉得他们两个对神话语的把握呢，是不是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华神标准？
当然这个
到底是什么标准？
这个华神的标准应该是目前很多教会或者是机构采取的一个叫信仰告白的方法，就是认可使徒信经啊，认可一定的神学，比如说福音派的哈这样的。如果在现有的规模的教会里面，只能是用这种。但是如果想开始另外一个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一个新的房间，或者是在地上开始一个新的教会的话，我觉得那肯定是唯独圣经这个神的话语那个把握，就是说先不着急一定是什么神学，但是彼此之间那个生命的连接啊，这个话语那个关系，同工关系，后头最近我们还当地的小年轻的几个弟兄，我们一直在交流，我们在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低头做事，抬头看神，眼里不见人。
真是好多很有意思的话。
做事工，做事工，最重要的其实是耶稣借着事工在做我们。以西结啊，大概是多少章？37章吧，就那个枯骨复活啊。
对。
圣灵运行，然后吹气上，然后那个骨节什么咔咔咔之响的，后来就连起起来啊，筋与肉，骨与皮之类的东西就连起来。后来我忽然想了一个问题，
怎么样？
教会事工也好，所谓的圣工也好，什么叫做圣灵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把那个骨与骨 皮与皮，肉与肉，筋与筋，看作是肢体之间彼此连接的话，彼此彼此这样去联络，本身就是圣灵在做。当我们连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的时候，就是不光是我自己里面有耶稣的生命，而我们彼此之间，比如说啊，我和蒙哥、蒙哥跟陆家、小贝或者是什么啊，什么叶班长啊，什么骆驼，彼此之间互相都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更像耶稣的生命的时候，就是一个互联网，我把它这个叫做
互联网，
互联网事工，互联网基督徒。蒙哥以前不是说过一个叫什么彼此教会，后来我想就哎，真的啊，这个互联网真的是最早发明互联网的这个就是耶稣。哎，那个希伯来是不是有一个叫什么与我们有关系的，不是与万物有关系的主面前？
对。
那个耶稣不就是个服务器吗？就是个浏览器，任何渠道都可以连到他那里。我们只不过是他那个服务器内容的一个网页的彰显。
你这样讲到，那就连保罗都听不懂，但是只有我们听得懂。
叫我听不懂，知道吗？
问题还是回到你刚刚讲这个例子是挺好的。拿俄米与波阿斯没有见面，可是他们两个人呢，好像是非常有默契的两个怎么讲啊？像一个是奏乐的，一个是跳舞的，谁知道怎么说了？总之，他们能够最后把路德带起来。但你要晓得，这个问题是这样：拿俄米跟波阿斯绝对是不同路数的。波阿斯是一句那个不造就人的话都不讲。拿俄米听听这个老太太讲起话可厉害，又是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对不对？什么事
什么事都赖到神那边去。
对，但那你要是不会欣赏他，我们现在是隔着历史，我们知道他可贵的地方。你要是把这几句话唠出来，不跟你说是拿俄米讲的，那哪个教会不打他官腔？对不对？这两个人他并不见得有共同的这个神学的框架在那里，但是美就买在这个地方，神所做的良田，波阿斯那块田，以色列国能够容得这样极端的人跟那样不一样的人，他们要是抓得到诀窍的话呢，居然能够让神的美事在他们中间成就，这个是我们所要得到的。只是说今天你们有一个人是比较偏这个灵恩啊，回家啊，管他是哪个运动的，因为另外一些人是不同意的，走在一起呢，这个舞就跳不起来了，这个默契就越来越没有了，到最后谁都没造就到。那在这有没有一个，就是包括我们教会里面实际做也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一个比较可以掌握的原则，是能够避免这些副作用？因为就像你讲的，到今天你们分开的人跟留下的人中间所增加的误解啊，那是越描越黑，不说遗憾了，越讲成见越深。那这些情况冲突啊，不同啊，个人的看法啊，或者有些弟兄姐妹他比较喜欢抓权啊，他喜欢做决定，这个难免的事情，本来大家就在里面可以得造就，什么时候反而成了冲突？一件很美的事情怎么变得不美了？那不管哪一方面得胜了，都是撒旦得胜，对吧？
如果说我再这么选一次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这样选，就是如果觉得关系啊，实在是没法，性格啊，各种方面实在是没法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话，我可能会尽早的离开。
就是这两个字的尽早，多早？圣经的原则
就是一发现同工关系没法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应该。其实有时候这个人呢，有时候觉得就是不舍得，不舍得啊，觉得啊不舍得走，不舍得走，这么多年了，一起，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分开就是分裂啊。
那当然了，
过早的分开挺美的，还比那个伤害之后分开还要好一点。
鸽子果然是几年，一年不见已经变老鹰了，对吧？
这不是老鹰，没有，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
对，我就是想问你这个事儿，没错。
有些场面、有些过程和细节是没想到会糟糕到一个。
为什么没想到呢？难道真的这么难想吗？
就说没想到吧，可能会也觉得，哎呀，怎么说呢？不能解释了，反正总之这个网络上施工是很难做，而且人太有限，有时候这个怒气或者是一些情绪上来之后，手脚啊，本来该说的可能本来不想说的，结果一生气
都出去了，
说出来
都还有记录，
结果有时候不想写几个字，写出去，就是会这样。
还有一个圣经里面很好的例子就是以撒，以撒把他祖宗的井挖出来， 本来塞多个井，
对对对，退
挖开了。他挖了一个井呢，腓力斯人就要塞，塞一个井呢，他就很早就往后退了。
嗯，
比如你说的尽早，但是我们尽早到什么地步？什么东西来衡量我们的尽早？
就因为这个尽早，因为当时觉得，你看走是好办，走很容易，但是
没错，
有好多弟兄姊妹在里面继续听这样的东西。
嗯，
所以又有点，
你又觉得有点这个
责任是吧？就是这样，
是是，
这个分寸就是很难把握。有时候当时还想，我说，哎，算了，网上这我都不算了，不弄了，太麻烦了。但后来我想起，哦，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还跟主有个心愿来啊，至于我和我的电脑，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这个就从此以后就不弄这些网络服饰了。我这不是那学了电脑，会这些东西也亏欠，怎么做才好呢？就有时候就已经，比如说。想这样做，有些弟兄姊妹就互相，他们之间也可以互相联系的呀。
嗯，
你不可能，你说我一定让谁这样说这样做，
那当然
控制不了。
我们讲到现在呢，蒙哥还是有点老套老少，因为我发现我听你讲这么多，恐怕在网上的服饰跟这个落地的服饰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对对，有些
你说的这个硬扯在一起，到不得不分再分呢、啊，不如尽早的分开。这肯定是对的，只是说什么叫做尽早？
对啊，这个点、啊、
我们应当看的是什么东西？这里面至少牵涉到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职分啊，我们的职分呢，不是保惠师，也不是替天行道、
嗯，
也不是为真理极力争辩。也不是去葡萄园里面去拿小狐狸。一般来讲，除非你有一个很明确的职分，比如说你是教会里的长老，那你网上既然不是一个教会的形式，那应该就更简单了。有的事情是长老非办不行的，有的事情呢就不归你办。两个人进了一个房间啊，这个网上的房间，你遇见我，我遇见你，我们两个交谈交谈，但是我负不负责你属灵的责任，不见得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虽然互为肢体，如果弟兄出问题，我是不是真的是看守我弟兄的？你的确可以说是不是，我是为了爱护我的弟兄的，彼此在一起可以扶持的。但是假如这件事情他不接受我的扶持，无论是因为我的愚拙把这事情弄砸了呢，还是怎么样，这个事情你没办法太摆在心上，这个东西会让你误事。有的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有的孩子是别人家的孩子。做老师跟做爸妈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每个孩子都干涉到一个地步，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有他的家长，他有他的路要走。这个是我觉得尽早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需要认清楚到底我的职分是什么。我的职分如果不是负责别人属灵的责任啊，这个人不是主所交付我的，那过度的热心有时候会坏事儿。
那这样说的话，蒙哥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或者认定啊，这一部分人归你牧养啊，这样才算是。
那个我们就暂时不说，但是这个是教会的认定还是组织认定，其实我们自己知道的。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去拓荒啊，或者你可以说你开了一个房间，很多的盲人弟兄姐妹进来，那从开头的时候是你自己觉得有负担要交流一些东西，他们愿意进来，那你逐渐的你可能也带他信主了，那你当然对他们有一定的责任。可是这个责任跟管辖是不太一样，这个责任不管怎么说呢，就连当初主耶稣人家不跟随他，他也不勉强你的。我要走的方向很清楚，我要教导的东西很清楚，你不同意不一定需要告诉我，我也不会勉强你。这个并不表示我不负你的责任，这表示我在神面前所能负的责任是到此为止，这是区别。这个东西恐怕需要判定的很清楚。而这个东西在网上呢，尤其你们很多人在不一样的时间进到一个房间，你又待了这么多年，那当然有不一样的感情跟负担，所以这个就越来越复杂了。恐怕我们还是要把它简单化一点，就是到底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园丁所做的托付是什么？是浇灌的。园丁所受的托付不是负责他生长。
那这个职分的话，你像网上，他也没法弄长老啊、执事啊，他就是个管理或者是栏目负责，这样去或者讲道人。
包括那些东西都是你们自己定的，所以应该说呢，就更简单一点。你想想看，这样啊。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他遇见一个有私心的人，他会不会有体会？
时间长了一个会感觉到吧。
反过来讲一下，一个有私心的人遇见另外一个有私心的人，那内行见内行了，对不对？一个奉献给主的人遇见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并不真的是奉献给主，他只是很热心，这个你能够认得出来吗？你当然可以认得出来。
嗯嗯嗯，
你认出来的时候就需要知道了，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可能没办法继续走下去，这没办法继续走下去不是为了走下去这件事情，而是再走下去的话呢会带给羊群伤害，不但带给羊群伤害呢，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会伤害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那个我觉得往往是我们常常忽略掉这个尽早一个很好的尺度。其实这个我跟你到现在也算是盲人见盲人，为什么呢？我们也没见面对吧我见你的面第一件事就是在痛你给我推推但是我们有友谊，我们有一个彼此的珍惜跟彼此的尊重跟彼此的欣赏是多年下来培植起来的。任何时候我发现我们再谈下去会对我们这个共同的友谊的资产造成伤害的时候，我可能就往后退了。
是啊，一开始是这样退的，就是上级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退的。不过你看他那个竭力争辩，好像也那个犹大书里面提到没说是职分非得是长老吧。
嗨嗨嗨，正好你正好说这事、就你再去把犹大书读一读，他是要我们竭力争辩呢，还是他写的信就是他起来的竭力争辩？他并不是要我们去效仿他的榜样。
犹大在犹大书的作者，
犹大他在为这件事情竭力争辩，他争辩叫我们听就是了，他并不是要我们效仿他的样子，看见什么就去竭力争辩。
这样的吗？难道是这个意思吗？
这你就再去读读了，咱们这个节目还没做到犹大书，这样搁着听。对吧？你变成老鹰，变成乌鸦，你飞到哪儿呢？我了不起劝你一句就是了，对吧？我不负你属灵的责任，你也不负我属灵的责任。到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说，你对这个什么犹太的节气啊，什么有特别的领受啊，那我又知道说我不可能同意你的时候呢，我可能就只跟你做好朋友了。我可能就从你的房间里面退出来了。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哦，或者夫妻在一起，我们需要能够珍惜我们已经有的彼此相爱，不用伤这个感情啊。我们不如把这个东西存封起来，留到耶和华面前。最亏损的就是说，为了把真理弄清楚，为了把一个事工弄清楚，到最后我们中间荡然无存，从前积蓄起来好多年的彼此的情谊，通通一扫而空，这很可惜的，这很划不来的。那个东西我觉得需要保持。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已经服侍了一阵子的，你总是有一些东西啊，其他弟兄姐妹他觉得、或许有帮助，因此呢，以撒往后退的时候呢，自然有人会跟着他。以撒往后退，人家不跟呢，到蒙哥有一句安慰自己的话，那弟兄姐妹来这边呢，比如说来这个网站，或者在我们从前所主托付我们搭起来的教会，他主要听谁讲呢？他主要听我讲。但是我有很多的同工呢，有的是偏这个，有的是偏那个。如果他听你讲听了这么多，他还觉得另外一个是对的，那我还需不需要再去花什么力气呢？或者费什么口舌呢？恐怕也不要多说了，因为已经都是你在讲了，已经讲了这么多了，人家还没听懂。你是硬把他扳回来吗？没有这个必要。你往后退，自然会有一些愿意跟你一起走的，不愿意跟你一起走，可是他心里面是为主，在你看起来正道上有些偏的，那个他或跌倒或站起，自有他的主人的。
我发现这个姊妹啊，就是从他这个波特会后来整个这个阶段，这些他的性情这几年已经大变了，动不动就是要，你像网上弟兄姊妹同关系多重要，他就动不动找几个人批斥批斥，就跟你训斥几句，这个已经是不对劲了，在这个灵里面不对劲啊。
不单是他啊，今天中国有多少的弟兄姐妹经历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就性情大变，但是人家看他自己是为主大发热心啊，所以我们也不便多说了。你们那个房间本来大家相处得很好，怎么突然有一些看起来很好的事情，然后逐渐就开始变质了？那时候你一定要醒过来，你说不对，我要回到起初的那个样子，起初能够大家很几乎没有任何问题的彼此供应。
其实好久就发现回不去了，因为那个姊妹的他就是啊，就是只要开会他就说我是领袖，你们要怎么样，然后性情也不对劲，这个姊妹这样下去早晚会出事，都好多都这么讲。
这个东西一出来你早就应该走，你们整批的人就应该走。问题是说 你弟兄姐妹受了伤害，他在走的时候，他往往失掉了这个到底我们要做什么的这个目标，这个方向。其实要做的东西很简单。
是不是我这个定位错了？我当时是自己这样定位的，就是我觉得我是在那里守望的，所以我不走。那守望羊群啊，看守羊群啊，这些。
所以才问你，这个到底是网上教会是什么东西吗？
对呀、啊，它里面有没有指示长老之类的？那只能是找一个，就像这种公用性的定位。
你刚才自己做的补充讲的是非常好，就是说有一个网上的团契能够补足地上教会的不足，就是这个。
最多就是这个了，最多就这个作用了。
不是最多或者最少，而是这是最基本的功用。这个功用需要被保持。
但是后来这个界限过了，就变成想要弄成地上教会的那种，
对对，
规矩多了、
这个。这个东西你要把它把握好就比较好了。
虽然大家还没说是网络教会，但是已经慢慢变成有这种层次啊、阶级啊。
你这个网络的事工有一定的限度，你们这个房间有一定的功能，那个功能能够达到就很好了。再做任何的事情，要是让这个功能受到亏损，就划不来了。
其实这么多年听蒙哥的节目，也有这样的这种察觉，但是后来我们想想，盲人就这么几个人，再分成这么散，这个福音就更难弄，所以一直大家是往一块凑。
你这样凑肯定出问题。
后来他们三组鼎立的时候，我们还觉得，哎呀，三个房间弄成一个房间，分成十段多好呀。但是后来还是弄成三个房间。
以色列有12个支派、记得这件事情。
嗯。
我们的问题就往往就是一服侍下去，尤其有点裹下去，会觉得说好像。这事情很重要，或者甚至到了这事情非我不行了，那你就麻烦，你就忘记起初到底是干什么。那个起初的东西不是你故意做出来，反而是最好的。
对对，
好吧，鸽子，我看我们得停在这个地方，下会儿我们要继续做我们的立位记，像这些题目呢，将来有机会再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